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晚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地2132年10月13号，公元2065年12月13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向韩国信众传授大悲观世音灌顶；袁弘斌在金色的神山书记发布会上空诉中共摧残西藏文化的事实；欧盟发布人权报告，呼吁中国尊重西藏的合法权利；闯入中国大使馆背部的无名藏人已活时；法国一市政府举办西藏文化展。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向韩国信众传授大悲观世音灌顶，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正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讲授佛法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早上向信众传授了大悲观世音灌顶。达赖喇嘛开示信众，在接受灌顶的时候要认真修心，保留一颗清净的心，不管身在何处，以利他精神为主。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袁弘斌在金色的神山书记发表会上控诉中共摧残西藏文化的事实，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流亡澳大利亚的自由主义法学家袁弘斌风尘仆仆地与上周来到台湾，并且出席了其著作《金色的圣山》发表会。会中他谈述创作此书是为了控诉中共暴政摧残西藏宗教文化的残酷事实。首次来到台湾的袁弘斌也直言，我是亡国奴。他说，现在的中国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精神的殖民地，西藏高原上堆叠的高墙则见证了藏人受破坏的血泪史。中央社报道说，原任教于北京大学的袁弘斌曾经七度走访西藏，他认为那儿有世界上最美的景色与人民。他谈到西藏学生曾告诉他，当年西藏起义遭到血腥镇压后，一批藏人退到高山峻岭中的无人区，那是生物都难以存活的酷境，没有人能够撑得几年。但藏人称退舍无人区的义士为自由的人，也为妇女独居无人区的边界，日夜地为她在无人区中的丈夫祈福。袁弘斌当时为之动容，决意写出藏人受破坏、藏族宗教文化正在消亡的事实。现任在台湾的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才佳表示，两岸关于西藏宗教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出版品非常多，但真正反映中共残暴镇压藏民的书却几乎没有。他肯定，金色的圣山实属华文世界首件揭开藏人身遭苦难的小说。然而才佳也说，书中如实地描述西藏人精神遭受极大侮辱的情节，每次都令他非常的激动。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副秘书长翁世杰在新书的发表会上则认为，金色的圣山真正传达的是中共屠杀之外造成还活着的西藏人内心的痛苦。他说，中共的矛盾残害是要逼迫西藏人不要去做西藏人。袁弘斌表示，出版这本书是为了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共的暴行，并对中共犯下了反人类罪行进行道德指控。大纪元专栏作家则认为，受中共破坏的不仅仅是西藏人，还包括汉、满、蒙、回、基督教、天主教徒、佛教徒、道教徒、法轮功修炼者，无一不受中共破坏。在思想上，中共给予使人与神、天与地、与信仰的关系斩断，导致人失去文化及信仰的源头。
请继续收听新闻。欧盟发布人权报告，呼吁中国尊重西藏的合法权利，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李吉美多的报道。
中央社消息，
欧盟理事会本周一公布的年度人权报告中指出，中国应该定出批准国际公民及政治权公约的时间表，释放政治犯，解除对言论自由、结社和宗教信仰的严格限制，并尊重西藏和维吾尔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欧盟理事会昨天和今天两天在布鲁塞尔召开外长会议，为理事会本周四和本周五举行的高峰会议做准备。理事会昨天通过并公布欧盟年度人权报告，该报告详细阐述欧盟关心的伊朗、中国和俄罗斯的人权现状。欧盟年度人权报告指出，欧盟肯定中国为批准国际公民及政治权公约所进行的工作，然而要求中国应该定出时间表。欧盟同时要求中国释放政治犯，改革拘押行政体系，解除对言论自由、结社和宗教自由的严格限制，并尊重西藏和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理事会同时表达对中国普及执行死刑和不正当对待囚犯感到遗憾。理事会表示，将持续留意中国的人权状况，期待欧盟与中国的人权对话可得到正面效果，在中国即将主办奥林匹克运动大会之时，有助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分析指出，欧盟讨论解除对中国武器禁令，要求中国需批准国际公民及政治权公约，以及改善国内的人权状况，都是影响解除禁令案的因素。目前相关条件并不充分，将不是本周高峰会的重点。
请继续收听新闻。为了抗议中国政府侵犯西藏人权，强迫西藏僧侣学习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而闯入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内，高举西藏国旗和要求改善西藏人权的横额，举行示威活动，之后遭印度警察的拘捕。监禁在地下监狱的西藏青年会会长为首的五名藏人已经获释。根据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八千多天发来消息说，本月六号，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四十多名藏人在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前展开示威游行活动，抗议中共镇压西藏这帮僧人。当时西藏青年会会长格桑彭措为首的五名藏人翻越中国大使馆围栏，闯入大使馆内展开示威活动，而遭到了印度警察的拘捕，并且以印度宪法第170条有关规定监禁在新德里地下监狱中。按照规定，这一案件要在本月20号才做决定，但是印度政府于昨天星期一突然宣布无条件释放上述五名藏人。已获释的西藏青年会会长格桑彭措向本台表示，该组织之前向联合国为首的驻新德里各国大使馆、印度总理和总统等有关领导和部门呈交了请愿信，要求加强关注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人权状况，敦促中国政府停止在西藏各寺院中展开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格桑彭措还表示，西藏问题经常受到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和支持，尤其是这次示威活动受到了各新闻媒体的高度重视。这次在新德里地下监狱中关押七天的五名藏人分别是西藏青年会会长格桑彭措、曾参与五线旗爵士活动的现年65岁的达瓦茨人、现年67岁的巴桑茨旺、21岁的丹增白觉和25岁的罗桑扎巴。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地区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法国已城市政府举办西藏文化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点击麦道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驻巴黎办事处消息，本周一在距离法国首都巴黎西部20公里的 Garrigues-sous-Poissy 市政府举行了一次有关西藏文化与藏人和平斗争方面的特别展览会。此次展览主要展出了西藏传统艺术和宗教文化艺术，同时也展出了西藏境内当代政治和人权状况。当地上百名学生参加了这次展览会，并且了解到西藏和其文化。为了庆祝世界人权日和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纪念日，这次活动是由 Garrigues-sous-Poissy 市市长 Janil Shak 主办的。法国支持西藏委员会也是这次活动的主办者之一。西藏流亡政府驻巴黎办事处代表汪布本系和法国维尼奥苏先市市长在今年一月联合举办了类似展览会。
这次展览是格日耶苏普埃西市市长詹尼尔·夏克为了表达他对西藏问题和西藏人民的自由斗争的支持而特别举办的。西藏流亡政府驻巴黎办事处代表汪布百西向詹尼尔市长表达感谢的同时，呼吁市政府官员和法国民众继续支持西藏问题。展览会接待仪式结束后，格日耶苏普埃西市将收集到的当地学生写给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和平讯息以官方形式转交给了西藏流亡政府驻巴黎办事处代表汪布百西。该和平讯息是在法国总统的资助下，在该市中学学生之间举行的一次教育项目活动。另外当天还特别播放了一部名为《西藏历史的悲剧》的纪录片，之后播放了近期在拉萨拍摄的幻灯片，全面介绍西藏的历史背景和现状，呼吁法国政府和民众在西藏的政治、人权、经济和科技等领域上给予更大的支持和援助。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大家介绍的德荣自任端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一书。
面具色条与人物的性格。西藏藏式的面具造型和色条上区分人物的善恶与属性。那么面具的大体上分为白面和蓝面两大类，这两大面具中不同颜色代表不同人物，深红色代表国王，浅红色代表丞相，黄色代表高僧，蓝色代表猎人，绿色呢就代表女性，白色当然就代表男性，黑色就代表反面人物，半白半黑则代表两面派人物。王子、公主、仙女、王妃等人化妆粉妆，乞丐涂糌粑面粉，妖魔和坏人涂锅灰等。那么藏式面具及脸谱各地区有些细微的差异。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藏式面具脸谱与宗教跳绳舞用的面具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戏剧学是研究歌舞、器乐和表演技巧的一门综合学科。西藏民族在长期的戏剧活动中总结了一整套这方面的经验，写出很多戏剧、声乐、歌舞等方面的专著。印度戏剧学理论专著《舞论》对藏族戏剧学理论的形成影响很大。舞论又称戏剧论，是印度著名班智达波罗多在公元二世纪初所撰写，其中许多内容传入藏地，被西藏戏剧学家们选择吸收。西藏戏剧学生形成七音品理论，根据七个音品音质的特点，分别代表音调不同的七个音品声音的名称。为了便于记忆，将七个不同音调形象比喻成七种不同动物的声音来表达音界的高低。戏剧歌曲七音品的具体内容就是：一是六合，声如孔雀，表惊奇；二是仙曲，声如黄牛，表神态；三是池地，声如三羊，表慈爱；四是中令，声如鸿雁，表豪放；五是五合，声如杜鹃，表欢喜；六是奋志，声如骏马，表振奋；七是静文，声如巨象，表亲和。这就是藏族歌曲戏剧的表演技艺和唱腔的基本曲调以及音调音质特点的基本理论。那么对舞蹈的也有具体理论，要求习舞者的舞姿表情动作有以下九个要求：艳情、滑稽、悲欲、暴戾、英勇、恐怖、厌恶、奇异、平静九姿态，将表演者的感情姿态形象描述为使观众感受到正如吃着佐料烹调的食物，人们尝到美味，获得了快乐。
以上听到的是德荣自任端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一书，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族与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